各位弟兄姊妹们午安。今朝食咗早餐未啊？食咗。睇咗马可福音第六章未啊？未系嘛？快啲睇啦要吓、啊，一齐去读圣经咧，好开心嘅。读嗰时候咧，唔知道弟兄姊妹们读成点咧？佢今日读今日经文有咩领受咧？真系好想知道嘅啊！有机会可以咧见到面啊！今日有咩领受啊？过嚟听下啊！在前两周呢，我们讲到呢是教会的重要性。我们指出呢，就是圣经是教会的瑰宝和根基。圣经是我们的宝藏，给我们有信心的语言，是叫我们能够去认识神，去敬拜神，去行公义，好怜悯，去审判，宽恕，去相信和盼望。圣经亦是教会提供给世界的宝藏。假如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语言的话，我们不单只是变得我们的生命是枯干，教会会枯干，整个社会都会若有所失。而在今天的早上中午，我们所思想的就是教会的生命故事。这些的生命故事是藏住信心的语言。我们一同去祈祷。恩慈的神，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思，给我们的耳朵听得见，能够听得见你的话语。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欢喜。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在十几年前呢，我在神学院是进行修生的面试。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三个老师是同一位的姊妹呢是去面谈。当这位的姊妹进入呢这个的见面的房间的时候呢，她有些惊，亦有些怕丑。我们就请她在五分钟至十分钟之内讲出她的生命的故事。她就同我们讲到她的一些侍奉的心智，亦讲到自己没有信心的地方在哪里，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不足够。他讲到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都不高，他觉得自己的样子生得不靓。其实这个是叫我惊讶的，因为他是生得 是高大，是高挑的那只、他皮肤都是很白净、样子是可以的。为什么他说自己生得不好呢？他成长在一个小康之家，他本身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说。我猜想他背后是有特别的故事，他可能连自己背后的故事他都不知道。其实在面试的当中，要用五分钟至十分钟的时间讲出自己的生命的故事是不容易的。用五分钟至十分钟，有些人会觉得太长了，有些人觉得太短了。究竟是要包括讲什么啊？究竟是要删改什么 究竟我讲出我内心的感受，这些心里的说话你明不明白的？你会不会是在当中是珍惜我的感受的？定是在当中讲的时候我会被你批评？无论怎样，在人家的面前，在陌生人的面前去讲自己的故事是都挺尴尬的。在另一次的面试的当中，我们是会见一对的夫妇。这对的夫妇就很善于讲他们的故事。他讲的故事好像讲他的履历表一样，一堆在我们面前是展现出来。他就说， 我在哪间著名的中学毕业，我在哪间著名的大学毕业，这间大学的水平好像耶鲁哈佛那么好，我呢后来呢在一家银行呢是去做工，我呢在几年之内呢是连跳呢是几个职位，我呢娶了一位呢是好好的太太，我的太太是好有才华的，我的太太都是在名校毕业，我的仔女呢都是好聪明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们都是很善于去讲及自己美丽的故事，我们都很喜欢去讲到我们当中一些很光彩的故事。当然我们都知道啦，其实刚才听的时候大家的眼神都讲给我们听啦，讲给我听，哦，这些光彩的故事其实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的，是关乎我们灵魂的故事。这些灵魂的故事是我们会遗漏了的，一些的时候我们是无心无意去遗漏了的，有一些的时候我们是专登是去遗漏了的。荣格敲雍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是牧师仔，他在1906年去到日内瓦根，当时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呢去读书和研究，他跟他相处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个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当中，他们最后是有争议。弗洛伊德就说利比多 libido 是人的精神的动力，实际是讲到性的本能。他就说假如将人的性格的表面所有的东西除去除去除去之后呢，就是有个核心的部分，这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利比多。利比多是决定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关系。荣格他不能够照单纯收这个的看法，他认为利比多是重要，不过不是那么重要。在人的性格的发展当中，不是单单是一种性的动力，我们的性格是受外在的力量去塑造的，其中一样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故事。这些的故事甚至在我们未出世以先已经存在，我们从家庭从文化去继承了这些的故事。按照荣格的观点，假如我们要认识真我，认识自己的话，我们就要认识这些故事，这些生命的故事，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故事的种类。究竟我们描述我们所身处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在快乐的故事当中，在悲惨的故事当中，在童话的世界故事当中，在争斗战争的世界当中。另一个连接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些故事当中，你是担当什么的角色？你是一位智者？你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你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人？你是一位解决问题的人？你是一位冒险的人？你是一位诚实无伪的人？亦或你是制造麻烦，阻碍事情的发展？你是不是一个守秘密的人？亦或你是一个癫狂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受伤害，心灵很软弱，很容易受伤害的人？亦或你是一位的战士？亦或你是一位邪恶的君王，邪恶的老板，好像毒蛇那么邪恶？当我们刮走这些表面的沙土，这些的故事的背后就是真正的我们。真正的我们是不是用一些理力呢是去可以遮盖得到的？ 在一些真实的故事当中，关乎自我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见到我们扭曲、我们邪恶的部分。在这些这样的生命的故事当中，另一方面，除了自我的邪恶，但我们亦可以见到生命的救赎的故事。这些生命救赎的故事是界定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究竟我们怎样看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怎样看我们生命复杂扭曲的故事？我们怎看我们生命救赎的故事？荣格就提了一个答案，他就说宗教。宗教是能够提供生命方向，它是生命方向的指南针。跟荣格的思想接近，我就会说就是教会是很重要的，教会是能够提供生命的方向，教会是生命的指南针。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有瑰宝，教会的瑰宝是圣经，圣经能够提供我们信心的语言，叫我们能够认识神、敬拜神、行公义、好怜悯、审判和宽恕、相信和盼望。生命记的26:1-11就是这种这样的生命的指南针。这段的经文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希望今天听完之后呢，你们记得这段经文，成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先看1-4，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边，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作祭司的就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我们来到了啦。祭司就从你的手里取个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这个就是在这个收成的节日，以色列人是要向耶和华献呈初熟的土产的做法。他们要为什么这样献呈呢？因为他们要去宣布，他们要去承认，这位永活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来源。这种做法是有别于当时的外邦人那种拜祭偶像、拜祭异邦神明的做法。那时候异邦拜祭神明的方式的礼仪是混杂很多男与女的事情，是混杂很多性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些这样的事情在这个这样的他们所相信的神明出来做出来的时候，这个神明就欢喜。他们认为其实是大自然的力量，是大自然的气息，是他们所需要敬拜的。他们的礼仪因此是跟性是相关的，是跟 libido 相关的，是跟利比多相关的。但以色列他宣布他们在大地所得的一切的好处，这个不是大自然的能量，这个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行动，人应该去感谢去回应。具有信心的百姓的任务就是要去拒绝 拒絕以神以外的一切的神明、偶像、物質來去地以這些來生活，不會不會，只是會依靠神，依靠神去生活。跟住第五節至第九節，試下留意又記得，你發覺呢，佢開頭係從第三身講佢呀佢呀，後尾講就係我哋呀。第五節，你要在耶和華你神嘅面前說，我祖原是一個張望嘅亞蘭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裡卻成了又大又強、人數很多的國民。第六節開始轉變了，講我們了，埃及人惡待我們，苦待我們，將苦工加在我們身上，於是我們哀求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勞碌、欺壓，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棒臂，並大可畏的事與神蹟奇事，領我們出去埃及，將我們領進這地方，把這流奶與蜜之地賜給我們。這個就是講到不單止是那班人啊，我們的老祖宗啊，現在講到就是是我們，這個是我們的認信，是我們的懺悔。這個認信當中講到神的救贖的行動，神的救贖的行動是生命的恩典，所以開始的時候這個的宣信，這個的宣信認信，這個的懺悔，一開始就說我的祖先是亞蘭人，是張望的亞蘭人。張望的意思就是 wandering， 意思就是遊蕩遊蕩都要死那麼滯的了，生存的機會是很低的。但好奇妙嘅，呢、这個張望嘅亞蘭人去到呢個埃及，喺埃及嗰度竟然成為咗一個民族。但後嚟就係呢個民族係被埃及人佢所迫害，於是佢哋向神去呼求，神就聽佢哋嘅呼求，神就係救佢哋、釋放佢哋。呢家好開心啦！呢家佢哋可以承繼呢個土地，係神俾嘅禮物。他们站在这个土地里面去讲出这个认信，这个的忏悔。总括来讲，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生命记》26章1至11节是关乎怎样去敬拜，如何敬拜。敬拜的人是要将地的初熟的土产放在个篮子里面，这个果子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他们就将这个土产就带到耶和华的居所那里，在那里就将它交给一位的祭司，而且很欢喜的、很肯定的就说，我们已经来到耶和华的地方那里。跟着祭司就将个篮子放在这个的坛前边，于是敬拜的人就站在那里，站定定在那里背诵，在那里讲，就说我的祖先是亞蘭人，他本來是很細小，後來去到埃及，去到埃及就成為一個有能力又多又有能力的一個民族，後來被迫害，後來神在當中去拯救，現在我站在這個地方是神給的地方。做完一樣的事情之後，另一位敬拜的人於是又站在前面，再接力将个篮子带咗嚟，带咗嚟之后交俾祭司，于是又企定定喺度再讲，我嘅祖先系亚兰人，一个一个轮流去作出呢一个咁嘅认信。呢、这个就好似咧喺啲礼仪教会嘅时候，守主餐嘅时候点样啊？佢哋系点样啊？拎呢个饼嘅时候就递俾另一位，就话呢、这个系主嘅饼。跟住另一個就話：呢個係主嘅餅。呢個亦好似我哋喺聖浸家，我哋守主餐嘅時候， 我哋好喜欢一齐用主祷问，我哋一同向神去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们的认信。同样在今天的早上，在今天的下午，大家来到教会，当你将你的土产献上的时候，交给祭司的时候，你要说，你要认信，你要忏悔，你说我的祖先原本是一个张望的亚兰人，亚兰人亦是你的故事，你要在祭坛的面前讲出你的故事。你的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故事是一个很混乱的故事，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在祭坛的面前，当我们说我们是来自亚兰人这个家庭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是哪位啊？我们的老祖宗就是雅各，亚兰人雅各。雅各是一个罪人，雅各是一个欺骗人的人，后来他被他兄弟是去憎恨，甚至是去追杀，变得无家可归。于是他同家人去到埃及，在埃及那里成为侨居的人，没有土地，没有权利，甚至成为奴隶。他们在那里受苦，是在当中要做苦工。这个是亚兰人的故事。你想想，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没有人喜欢的。所以一些人来到祭坛的前面，他们不会喜欢做这样的认信，有些甚至要摆出个架子出来，笑口口笑笑地这样讲，就说我都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张望的亚兰人，我不是很知道啊。我们的心里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来到祭坛的面前要重复这些这么悲惨的故事，这么羞耻的故事？为什么人需要在祭坛的面前要重复这些这么悲惨、这么羞耻的事呢？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怎样回答呢？或者你们要重复这些的故事，是叫你们变得谦卑，提醒你们，你们本来是没有土地、没有权利的，你们是侨居者。或者要你们重复这些这故事，就要你们学习去感恩，能够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去感谢神、多谢神，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给我们有蜜糖、有救恩、有自由。或者要你们重复这样的故事，是要你们将你们生命建立在神的盼望的上面，无论怎样，哦，原来这位的神都会救一位张望的亚兰人，甚至将他们的后裔都救的话，神都会救我们，会善待我们。这一切都是对的，都提醒我们要记得这个亚兰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这班人是忘记忘记的，常常要在我们脑海当中重复的去播放，以致我们记得我们是说谎的人，我们是亚兰人，我们是说谎的人，我们在说谎，我们在犯罪当中，我们亦是受害，我们亦是失败。纵然是这样，纵然我们是张望的亚兰人，在漂流当中的亚兰人，但神很奇妙，神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在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很真诚的弟兄，他讲出一个很真诚的故事，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一个亚兰人的故事。这位弟兄呢，他呢就探望一位的前辈，这位的前辈呢是九十几岁，十几年来没有见过。见到这个的前辈的时候，这个前辈呢是个脑部退化，不方便行动。这个前辈望住这个弟兄望了好耐，认不到他是谁。於是他旁边的大仔就跟他讲，就是说呢，他是你看住他大的，他十几岁的时候你就看住他大，直至他留学回来。原来每一次这个前辈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都会勉励这个弟兄，就是说要忠心，要忠心。探望前辈之后，就这个弟兄坐在个大仔的车那里，在短短的十几分钟至二十分钟的车程，这个大仔就不断在这里讲，就说神好有恩典，神好有恩典。这个大仔年近古稀，他没有忘记昔日发生的事，所以当他讲话神好有恩典，神好有恩典的时候，他就讲紧这件事。他那天没有讲到这件事，但其实这个弟兄是知道的，因为前辈在之前已经将整件事原原本本地讲给弟兄听。这位的前辈在年轻的时候踏上全时间奉献的道路，他很殷勤的侍奉，但是当他侍奉到二十几年的时候，他做错事，他失了脚。他出事之后，他很快就知错，他很真诚地 在神的面前悔改，他没有逃避，他将整件事原原本本讲给教会听，讲给他的太太听，讲给他两个的儿子听。他愿意是去纠正，他愿意承担他的错失的责任。他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去为所犯上的错是负上责任，他很多次向他被他得罪的人是去认错。他所做的换来什么结果呢？当他很认真的认错悔改的时候，身边的人没有人去援手，那些曾经跟他称兄道弟的人立即跟他划清界线。他两个的儿子看见一切是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待爸爸。他们心灵里面的问题就是说，爸爸已经知错，已经认错，教会不是讲宽恕的吗？教会不是讲爱的吗？两位的儿子对教会很失望，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回教会，他觉得教会是呃人的，讲一套做一套。这位前辈他没有去嬲教会，他亦没有去嬲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人，同他割席的人，他没有嬲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是错，他为自己所做错的是难过，他不断去想，不断去问，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将来再侍奉神。在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这位的前辈都没回教会，因为他不知道人家是怎样的去回应。他两个仔都没回教会，唯有他太太是继续是回教会。有一天他太太就在这里讲，就说听日主日我们要一家人回教会，他建议就是回住在旁边那间教会，我们一起去回教会。但一位的前辈是不愿意，因为他去过这间教会讲过道，那个主任牧师是会认得他，他很不想去。他的太太却是非常坚持，他太太说你都认了错，如果你不回教会的话，你两个仔都是以后都不会回教会。所以前辈没办法，不能够拒绝，只好应承就回教会。但前辈是很紧张的，因为他怎样去面对那些他相识的人呢？在第二日，在主日，他们一家人回教会。 在教会的门口，前辈是不敢入去的，很紧张，他大大就说你一定要入去。当这个前辈进入教会门口的时候，见到主任牧师是跟弟兄姊妹们握手，很有笑容，他不敢入去，但是太太说要入去。于是他走入去的时候，主任牧师见到他，对他微笑，他的微笑没有减到，他对弟兄姊妹们怎样微笑，都对前辈他们一家怎样微笑。他走去到前辈那里跟他握手，就说好欢迎你们一家来我们教会。跟住就握住前辈的手，带他来到教会某一个位置，一家人坐在那里。前辈见到这位主任牧师的反应，他于是就去喊，在那里喊，一路喊一路喊。这个主任牧师就跟他讲一句说话，过去已经过去，一句简单的说话，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深深留在这两个的年轻人的心的里面。这两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见到牧师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泪水都涌出来。之后前辈就等一段的日子之后，他开始侍奉了，一直的侍奉到八十几岁的时候，他还是奔波四处，奔波义务，帮助教会。一个犯罪的人在神的恩典下可以被扶起，再次站起来，不单止他被扶起，他身边的人都被扶起。这个的前辈没有隐藏他以前所做错的事，他将自己以前的错事是跟年轻的人，年轻的同工去分享，提醒他们要忠心，要忠心。这个的大仔在车上继续去说，神好有恩典，神好有恩典。这个是亚兰人的故事。教会就是有这些生命的故事咯，教会就是拥抱这些这么珍贵的生命的故事咯。我们拥抱这些故事，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是讲到一种完美的生命的图画，我们拥抱这些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事实就是我们的祖先是张望的亚兰人，我们是亚兰人的后代，但是这个不会拦阻我们去到神那里的，神仍然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将会做任何的事情拯救我们，亦要叫我们去参与祂的圣功，是去参与祂救赎的工作。所以在每一个的主日，当我们来到在神的坛前，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要做这样认信啊，我们要认信，我们说神啊，我记得，我记得我的祖先是亚兰人，我是出于一个亚兰人的家庭，不好感谢你，你救赎了我了，我现在站在你的土地那里，是流奶乳蜜的土地。弟兄姊妹们，一位张望的亚兰人的生命故事，亦是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因此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离开的时候，你和我都要知道，要相信你和我的故事是神的故事的一部分，你和我的故事是教会的生命的故事。我们满怀盼望、信心、爱心，我们向前走，我们相信神的爱和基督的恩惠，并且我们靠圣灵的权能，在祂底下我们一同的彼此相依，一同的前进 一同在路途的上面 On the way， 阿門。